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这个后半部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1节到17节哈。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心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在未烧纸肉以前，祭司的仆人就对来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夺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啊，或者说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我们上来看这段哈，要不上不上？你看哈，从这个二章十一节开始啊，他讲到的有一个对比，他讲到有一个对比哈，所以说你看到。从这里开始呢，就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你会发现是拿这个祭这个孩童撒母耳去对比以利和他两个儿子啊，都做侍奉嘛，对吧？有明显的对比啊。所以说撒母耳提到撒母耳的时候，始终就是侍奉神。然后以利和他的家和他两个儿子是怎么做的，这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说很显然，撒母耳虽然小，但撒母耳是神的仆人，是圣徒。以利的两个儿子侍奉的是什么？钱财、利益、肉身的情欲。他们在污秽神的圣殿，在践踏那些就律法中叫至圣之物啊，不要把你的圣物给狗，就是圣物，是吧？圣物。所以说撒母耳是神的仆人，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什么？是犬类，是魔鬼之子。所以圣经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你知道圣物给狗的结果就是这样。你看到了，不要把圣物给狗，什么意思呢？第一，犬类不能在教会待的，犬类也不能在教会担任要职，也不能在教会管，他管事情他就最后成这个样子。你看到没有？还反过来咬以色列人，人家说你烧完再献，他说你再说一句我抢，就这种的啊。所以说你看啊，说以利的儿子是什么？是匪类，注意这个词啊，匪类啊。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那不认识耶和华怎么在那做传道呢？怎么不认识耶和华在那做祭司呢？确实有这种情况。今天我们需要知道哈，其实旧约的时候有祭司，今天圣经说我们这教会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教会在世上就是履行的祭司的责任，是吧？传道，是吧？给那些愿寻求的人祷告献祭啊，为他祷告，就是这样。所以说有人自称是啊以色列人，有人自称是基督徒，是牧师，但是他们是匪类，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认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犯罪的就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啊。撒母耳是什么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很明显，撒母耳和以利两个人比，一个不犯罪，一个光犯罪，两个光犯罪。所以说你要知道示罗是一个真正的教会，示罗不是那个但支派的那个米迦的那个神殿，不是的啊，示罗是真正的教会。如果哈，我跟你说，你会发现啊，那但支派那个神殿从世纪开始一直到被掳之前都在那聚着呢，但是好像看着也没什么管教。为什么？因为上帝不管这些事情，被弃绝了。但是示罗上帝要管的，因为这是一个真的教会。所以说一个人他要敢在一间真正的教会里边去做这些恶事，就像以利两个儿子，今天我见过哈，那么就说明一个问题，他说他认识上帝，他说他信耶稣，其实他根本不认识。因为一个人但凡知道上帝意味着什么，他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他别说做，他想都不敢去想。所以说我就通过这些人传道的，我就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有的人哈，我这真的是，就他里边那东西，他在教会做那东西，你让我们后来知道的话，其实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这真的太可怕了。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他说他认识上帝，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根本就不认识上帝。这个认识啊，不是说你今天学门学问，你说啊，这课我学会了，我考过了，我知道了。他不是知道，认识神的意思是你知道他的名，并且你敬畏他，你相信他，你不做他不让做的事情，你做他喜悦的事情，这叫认识。你光说我听懂了， 我知道有一位上帝，我也知道耶稣，我也知道天，但是我就是不在教会里做好事情，我就光在教会，那叫不认识。你先别，你看，首先就是不去作恶嘛，对吧？匪类哈，创世纪里边那个基比亚的匪徒啊，把那个人的妾强奸致死，这就是匪徒啊。哈拉说：“不要把婢女看到不正经，这个不正经就是匪徒的意思。”啊，十三节说这两个祭司啊，和以色列人之间都有一个都形成规矩了啊。明明有上帝的规矩，人家自己又立了他的规矩，说凡是有人来献祭啊，煮肉的时候，仆人就拿叉子噔插在，然后往锅里一插，凡插下去的，他都占为己有。对所有上示罗敬拜的以色列人，他都讲示罗是神的殿，来示罗敬拜，那怎么不去那个？但是还能那就是那讲教会，这是这些人是想得救的，是真正敬畏上人家到这儿来，人是想信的，或是认罪，或是祷告，或是寻求神。也就是说，你看他专门绊倒这些真信的人。后边说这他俩这行为使人都厌弃来这里聚会，是吧？甚至未烧纸油以前，我们知道律法规定那个纸油不可以留，纸油要完全焚烧。说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对献祭人说：“把肉给祭司烤。”他不要你煮过的肉，要鲜的，就意思你不用管，我这我直接拿走，啊，若献祭人说你今日必须把纸油焚烧了，两个焚烧啊，然后你才可以照你心愿去。他说不行，你必须给我，不然我就用暴力去抢，啊，这就是不要脸了，啊，圣经说啊，纸油必须完全献上，是吧？你为何践踏我的祭物啊？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祭物肥己呢？这个祭司啊，他以色列献祭物啊，他可以拿这个祭物，但是他要先把纸油烧掉，是吧？或者说在人面前烧完之后摇一摇，他这生的都拿走了，他连烤都不烤。要说他在他看来，这不是上帝的耶稣的身体，这就是一块肉，可以卖可以吃，就这种的情况。他这纸油啊，不可能献给上帝，人家这好东西自己留下。所以说前来示罗献祭的人啊，都是怀着一颗敬畏神来的，都照着神的命令，因为人家也懂嘛，说你为什么不烧呢？他最后说你再说多说一句话，我就开始抢了。所以说这两个人呢，他亵渎上帝的圣物，就是圣经说的犬类不能生不给他，践踏主的圣物，反过来咬你，是吧？圣物是什么？主的圣餐，主的身体，教会里边所有的侍奉都是圣物，你记住，祷告、按手，包括圣餐啊。所以说你看利未记里边，在摩西五经里边，这至圣的要在圣处当着人的面烧完了吃，你不能说啊这鲜的我拿回去，那是不可以的。至圣什么，就是最最圣洁的，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什么呀，就是吃喝自己罪了。往上你听他不要脸说他不要你考过，就我不能在这考，我拿回去，我什么时候考你不允管啊，就这种的。你看这纸油，纸油是不可以留下来的，只要完全先献上吧。啊，这些圣物都要在圣处吃啊，你不能说你我不为你烧，我拿回去烧，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看利未记里边啊，这些你已经有你可以去，那些足够你养生了，你为什么连这个也要占呢？对吧？你看吃要在圣处吃，在洁净地方吃，就当着以色列人在那吃嘛，圣物啊。说这些少年人，就两个祭司啊，你注意哈，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创世纪，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罪大恶极，这就是索多玛人。为什么罪大恶极呢？他使人藐视，也就是说那些人本来还怀着，人家觉得你看南边一个假，那个北边一个假教会，我们到这个真的教会来吧，结果进来一看是这个样子，都不相信了，都跌倒了。那些这些人可不是假基督徒啊，这些人是来真寻求的啊。耶稣说凡是把这一个爱我的小子绊倒的，应该怎么？应该把他脖子上石头扔海里去，对吧？所以说这些人呢，也明白律法，也愿意敬畏神，但这两个儿子啊，就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就像今天教会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假师傅假基督徒，让人就有那种信不下去的那种冲动，让人厌弃信仰，厌弃聚会，厌弃听道，厌弃所有的信，就说真的是那信仰怎么这个样子，怎么信了半天，怎么竟碰到这种人呢？所以说就厌烦信仰啊。很多人怀着寻求的心来献祭，结果都被他绊倒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圣经说绊倒的人怎么样？有祸了，对吧？ 油祸了啊。这是以利两个儿子。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啊。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来献年祭的时候带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次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我来看这里哈。你看对比以利的两个儿子，这就是神的仆人，虽然小但是真的是神的仆人啊。说而撒母耳却继续在神的耶和华面前供职。我不管你以利两个儿子怎么做，反正我信我的，我就敬畏上帝啊，是吧？你做畜生的事情我不在教会做，这就是这个时代就要有一种心智嘛。而且他还是个孩子，他断了奶之后就开始侍奉了，然后哎，穿着那小那个看着那个尺寸很小的那个细麻布以弗德啊，你就看到一幅画面，两个人模人样的成年人在那里，人模狗样，人另外一个小孩，人穿着个 小衣服，然后在那里侍奉，那谁属于上帝呢？你想不到，竟然是个孩子属于上帝啊！所以说，你看到撒母耳哈，他怀着一颗单一的敬畏的心，纯洁的心，就像耶稣说的啊，在天国里这个孩子的心智一样。在单纯的信靠上，他不管这个时代的人如何邪恶，他不管别人怎么做，人家就敬畏上帝啊。束细麻布代表什么？披戴圣洁的衣袍。细麻布你看起初表示是白衣，圣洁的意思啊，穿白衣的是吧，白衣的啊，因为在神国里就是这样的人嘛。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和今天一样，教会里边你会发现有一些令人发指的罪恶，但是撒母耳一直就是撒母耳的一生，在这个圣洁的身上，在敬畏神的身上，我跟你说从来没有改变。无论教会里的恶人怎么作恶，撒母耳从小到老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你看撒母耳侍奉耶和华，穿着以弗德侍奉耶和华，得上帝和人的喜悦，这就是这个孩子啊。所以马太福音说啊，在末后的时候教内一定会有很多啊这些极大的罪恶，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很多的人的爱心就怎么样，就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撒母耳还是个孩子，从小在教会里边看到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但他从没有跌倒过，他也从来没有说因为恶人放弃对上帝的信靠，他自始至终从未改变。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有的一种心智啊。并且呢，他母亲为他啊每年就做一件小麦袍，因为每年都长嘛，然后上来带给他啊，同丈夫一起来。也就是说他母亲把他放到这个圣所里边，一年只见他一面，他母亲见面没有别的事情，也没有寒暄别的事情，就说孩子好好侍奉主，别的不用你管，是吧？他母亲对于这个长子，对于他最爱的这个儿子，其实每年见面就这些内容，孩子好好侍奉上帝，别管别的事情，穿上上帝的圣袍，每年都啊。所以说你不仅看到他是一个义人，他母亲也是义人啊。然后以利呢就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女人，看这里，再赐给你后裔，代替他从耶和华求来的这个孩子。然后他就回到地方去了。然后当耶和华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我们可以看到以利呢虽然有点问题，但是他毕竟还是神的仆人，他这个祝福是有效的，他第一次祝福哈拿有效，第二次祝福也有效啊，只是后来上帝看不惯他的作为，就不再用他了啊。而且呢，为什么撒母耳能始终如一的圣洁呢？原因只有一个，是神在保守他，神在保守这个他母亲凭着敬畏的心献上的孩子啊。撒母耳呢在以利的两儿子占据的教会啊职分的日子，不仅没有被污秽，不仅没跌倒，反而是分别为圣，不断的长进啊，这是一个神的作为啊。我们再来看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人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口的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 的百姓犯了罪，人要得罪人，有事实审判的，人要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都越发喜爱他。我们来看哈，说以利却变得极其老迈，撒母耳不断的长进，以利却不断的属灵倒退，一个属灵啊飞速长进，一个属灵不断的倒退。你看到后来的时候，上帝都不跟他说话了。到后来眼目昏花，最后眼睛发直，然后倒在那摔死了，是吧？他就是说人呢，就是懵，就是迷糊了，就这种他。所以说，你看以利的这个属灵状态是非常差的哈，是吧？对不对？啊，他差在哪儿呢？啊，说他听见他儿子对待以色列一切的事，以及他在他们与那在这个神的殿侍奉的女人，然后一块行淫。所以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你看他的罪恶越发增加。他是祭司，而且这两个人是有家室的人。那老二都他老婆都怀孕要生孩子，那老大肯定也是都有老婆有孩子，而且是祭司，不仅践踏圣物，让那些敬畏神的人跌倒，而且还引诱在教会里做侍奉的女人，把他们也陷到罪里，污秽神的殿。啊，彼得后书说了，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预备做宰杀的，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的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不就是这样吗？这就是当今基督教里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什么都敢干，啊，你再看以利怎么说的哈，说，你表面上看，啊，以利好像也责备了，是吧？说啊，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情呢？我从耶和华的百姓那听到这些消息，我儿啊，不好啊啊啊！人要得罪耶和华，有神有也得罪人，有神为他代求；人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代求呢？你看以利哈，他自始至终对儿子这些罪大恶极的行为，他从来没有阻止过。他是什么？他是士师啊，士师是有权利审判人，或者是把人处死，这有这样的权柄。他就光在这里说这些不冷不热的话，对吧？就好比今天有人把人家杀了，把人家抢了，然后你说：“哎呀，孩子，你这个行为不太好啊！哎呀，你不该这么做呀。”他这些责备啊，都是不痛不痒的。他有权柄，他为什么不制止呢？对吧？他要真正敬畏上帝，他不会这样去做，因为后边神人说的很清楚。他尊重的不是上帝，他尊重他爱的不是上帝，是他儿子。啊，说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在这个事上，他跟他儿子是同罪，你要知道哈，是同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后来也出现过这个贪污的问题，但是你看圣经后来的时候，肯定是改了，因为他儿子最后在圣殿中开始就是侍奉了，可见撒母耳没发现是没发现之后，肯定是严肃处理的。撒母耳绝对不会允许他的孩子就他知道的情况下会做这种事的。以利是好多人给他告过状了，好多人说你管管你孩子吧，你孩子在你那儿子在教会不知道这搞成什么样子了。他说哦，就这样的，啊。但是他两个儿子不肯听他父亲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出于神，因为耶和华强烈希望把他们杀死。
对这句话。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全能，他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在教会，他看了老多的恶事，其实就是上帝预备要毁灭他。因为神爱一个人，不会让一个人到这一步的，我告诉你哈，不会让他到这一步的。一个人在教会要干出这种事情，他还能继续做，就证明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啊，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啊，把这看着，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是吧？你看这里，彼得后说，生来是畜类，是吧？就这样的人嘛。那个启示录说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是吧？就是这样嘛。 这是在那个时代呢，主审判的日子近了啊，上帝就任凭这两个人继续在会中作恶，但上帝却保守撒母耳，让他和这恶人的行为分别开来啊。但你看说，但孩童撒母耳却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他同住同在，人也与他同在一起，就是说神喜欢他，敬畏神的人也喜欢他。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也是预表耶稣啊。所以说这就是对比，其实在一个时代，基督徒和牧师基督徒之间也是有这种圣洁和不圣洁的对比啊。所以说要学好的啊。我们看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门前穿以弗德，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的父家吗？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我现在却说，我绝不允许你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看着来哈，这里呢不是说简单说先知来，是神人来，神人就是像摩西那样，就是说上帝亲自派人来说话了啊。当圣人提到神人来说话的时候，就这个事情已经是非常大啊。上帝说啊，想想你父家啊，你亚伦的这个父家，从前在埃及是奴隶，但是全能的上帝向你的不仅向摩西显现，也向亚伦显现，这是何等的恩典，对吧？上帝先说他的恩典啊，我从以色列所有支派中拣选亚伦啊，做我的祭司啊，上我的坛烧香，在我面前背负以弗德，就祷告的意思，然后又把这个让以色列人奉献给你，那火祭赐给你，这个恩典不够大吗？被神拣选，在教会里边能做祭司，能够侍奉神，能够祷告、烧香、求问，而且还有饭吃，这个难道不应该感恩吗？啊，说你们为什么用脚去践踏我吩咐现在我圣所的祭物呢？上帝这么恩待你，你怎么做的？啊，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然后呢，你不是收取奉献，你是拿他，你看用我们以色列中祭物最好的那个脂油来养肥自己，就让自己成为一个胖子，养肥自己的意思。这些脂油是必须献上的。所以说对于这么大的罪恶，以利竟然是轻描淡写，不痛不痒的勉强责备一下。你这样责备你儿子，都是对神的不尊重。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你藐视上帝。你可以尊重圣徒，但是你不能尊重犬类，你要是尊重犬类，你就是不尊重上帝啊。所以说以利呢，正确的做法是用命令禁止这个事情，然后处罚，他没有做嘛啊。人家说过多少遍了，这些致死的罪恶他从来没有禁止过啊。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啊，我确实说过啊，两个说过，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那当年给腓尼哈说了，说永远蒙福。但耶华现在说，我绝对不会让他这样做。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啊。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不必尊重他。关于神和腓尼哈和就以利的祖先立的这个永约。永约的前提是你敬畏上帝，不在教会做这些恶事，那这个约是守效的。啊，你不能说我一次的就永远得救啊！上帝说了让我永远侍奉，那我就怎么做都行，那这个约就没有效了。上帝为什么祝福腓尼哈？因为他敬畏上帝，他向神有一颗祭邪的心啊，这是一个前提啊。腓尼哈就是因为敬畏上帝才被祝福嘛。所以说，圣经当中任何什么永远得救啊、永远祝福啊这类的应许啊，前提都是敬畏上帝啊。没了敬畏，这些约就神就不会去执行这些约定，那你知道吧，它都有个前提。所以说尊重主的教会，尊重主的圣物，尊重教会当中的一切秩序，不任意而行，这个就是尊重主，对吧？践踏圣物，破坏教会的规矩，在教会做那些就像以利儿子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不尊重主。尊重主的主尊重了，不尊重主的主就灭掉他。 啊。所以说人呀，先别说自己在教会能做什么，你先有一颗敬畏的心，是吧？我们看31节到36节。日子必到，我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亲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当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睛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块饼，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让我得点饼吃。啊，看最后这部分，说看呐，那些日子要来了，审判的日子来了啊！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啊，临到你这个灾祸要临到你家中所有老的啊，就是把他的权柄废掉。撒加利亚书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以利做士师，他的儿子做祭司，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啊。说你看在这里哈，上帝说你必看见啊我圣所的衰败，当神使以色列人享受一切美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圣所的衰败。上帝有的时候甚至人在教会作恶多，他就会废掉他的圣所，他不在乎这个啊。当公元70年，犹太人以为啊，弥赛亚会以为上帝会保佑圣殿，圣殿被拆毁了，就是这样。说在你家中，在所有的日子不会有年老的，这是一个咒诅啊。所以说，你看约柜被掳去，是吧？以利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对吧？这就是结果啊。然后耶利米书7章说过哈，说过这个，你看这里哈。说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那先前立于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从前是神的殿在示罗，后来到了挪伯城，是吧？后来挪伯城的祭司被杀了之后，挪伯城被毁了，然后这个圣所最后就迁，后来在基列耶林那个地方有20年，后来就迁到了耶路撒冷。示罗因为以利亚的罪恶，示罗那个圣殿被废掉了。啊，33节，说呢，我虽就上帝说，我不会说从我的坛前把属于你的人全部剪除，就说以利的后代吧，上帝没有把他全部剪除啊，因为最后他儿媳妇还生了一个，生完就死了啊，那留下了一个，但是为了让你的眼睛失明，为了让你心中忧伤，你家中一切所增添的男人必被杀死。也要说上帝说了。给你留一个，但是让你知道绝望啊，让你知道那种因为遭患难哭泣悲伤的绝望啊。所以说在撒母耳记22章的时候，挪伯城的这个85人都被杀掉了，然后里边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所有都被杀掉了啊，这就应验了上帝的话。但是呢，有一个亚比亚他最后逃到大卫那里活下来了啊，逃到那里活下来了。所以说你看，以利最后的日子就是在惊恐中度过的，约柜才走了，他光惦记的，最后听到约柜被走响他就死掉了啊。所以以利最后是忧伤极度恐惧当中死去的啊，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所以说圣经一切的祝福和咒诅都是有前提的，你记住哈。但是呢，虽然咒诅以利的后代，但是以利的后代其实他那个挪伯城的祭司的死反倒成了一种殉道。也要说你敬畏上帝，咒诅会变祝福，你不敬畏上帝，给你的祝福也会变成咒诅，全在于你敬不敬畏上帝，是吧？虽然说把他的人都杀掉，但是最后那一场是一个殉道，最后反倒是得救的，对吧？但是上帝给他祖先立的约，跟非哈立的约，到他这里倒是就不实现啊。34节说，这对于你是个记号，它必发生在你两个儿子身上，何弗尼、菲尼哈，他二人必一日而死。上帝说，你注意这个记号，啊， 我要为自己设立一个忠心可靠的祭司。这就是另外一个家族的啊，他必照我的心和我的灵行事，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行走。我们来看一下神所设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永远行在受膏者面前啊，就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说我们之前讲过，彼此相爱是一种能力，敬畏神也是一种能力啊，神会坚固这样的人。说然后甚至是这样，你家所有剩下的都去叩拜他，求一块钱，求块饼，说求你赐给我祭祀的职分，好让我得点碎饼吃，就是碎末吃啊。所以说上帝会让他的家族最后沦为像乞丐一样。后来的时候呢，这个亚比亚他因为参与了跟约雅的叛变啊，约雅被杀死，但是他从前呢因为跟过大卫，就是说饶过了他，但是他不能做祭祀了，把他祭祀职分废了，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啊，然后让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所以在以西结那个意象当中呢，把那些在神面前圣洁的那些义人称为什么撒都的子孙啊，撒都的子孙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在以色列走迷的时候啊这个利未人啊侍奉偶像的时候，撒都的后代仍然侍奉我。其实呢，这不仅指撒都，也是指的什么，指的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就是说在一个时代，无论人如何走偏，无论这个时代教会里的教内的罪恶如何的令人发指，但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人也不改变。所以说上帝在他的家子，在他的教会，在每个时代的规矩都是一样的，尊重他的他就尊重他们，然后让他们能长久的侍奉他们，藐视他的在教会当中任意而行的就会被弃绝，然后罪越犯越大，恶越做越多，最后怎么样，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以利亚彻底被上帝给除灭。这就是这一章。所以说在这里你会发现啊，这就是说第二章结尾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其实这一章很多时候你注意一下，第一就是把撒母耳跟以利的两个儿子做个对比，然后呢通过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以利的这些罪恶来看到今天普世当中这个基督教里边的罪恶，然后对比二人的结局，让我们学谁啊，学撒母耳啊，远离这些权力，不要把圣物给权力，因为他会践踏圣物，然后再反过来咬你啊！所以说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我们要学圣徒啊，不要学权力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
好嘞。